们一起同心祷告。爱我们的恩主，我们再一次恭敬将这段讲道的时间仰望在施恩的主手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看到主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不单是去相信你、认定你，让我们都下决心，我们要好好跟随我们的主，因为你是一位伟大、至高、至荣的神。如果我们不归属你，我们归属哪位？求圣灵赐我们悟性，让我们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而且学习去爱你。我们将恭敬将以下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那个题目就是神的存在，讲简单一点就是到底有没有神，是吗？很多人我相信我们坐在这里，你今天会坐在这里，即使你未曾决志信耶稣，你起码你不会否定世界上是有一位神，是吗？到底有没有神，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也都需要去回答的一个问题。有没有神呢？很多人都会跟你去讲，如果他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知道你是相信神的时候，他就说，那你证明给我看，是吗？又摸不到，又看不到，感觉又没有，看你证明给我看，我就会信。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处境啊？你真的很想跟人证明有神，你证不证明得到有神啊？其实什么可以证明呢？不是每一样东西都可以证明的，有些东西是证明不到的。在科学上的东西就需要很强力的证明，是吗？因为科学的东西就是要重复又重复的做，那个结果是一样的时候就证明出是这样的结果。这个实验室他就知道，他们实验很多的东西，无论是药物也好，他就是不是一次成功 就宣布成功是得的，不得的，他一定要是要多次的重复的实验，每一次实验的结果过程全部是一样的，结果是一样的，千百次这样的实验证明了那个答案都是一样的时候，他才可以宣布证明他所做的事是对的、成功的，是吗？所以不是每一样东西都可以证明的。所以当人说你证明神给我看的时候，如果我证明得到神给你看，我可以做神，是吗？神都给我证明了，所以不是每一样东西都可以证明。这个是在科学界的东西是很讲证明，但在信仰上面呢，不是讲证明，是讲见证。你没办法证明神在你身上有什么作为，但你可以见证神在你身上做。什么叫证明？即是你可以重复做一次咯，但见证就不是，你要看那个结果。所以有些事情是不可以用证明来证明的，只有是一些科学上面的东西才适合，要可以量度是什么东西。我记得很小就听过一个这样的，我不知道是遇到故事，真的就是当人家在这里极力呼喊冇神，就话嗰啲人系迷信啊，相信嘅时候，就话佢话神嗱睇唔到，攞唔到。当大家都压着无声，我而家叫你个个证明俾我睇啊！如果你有神，你就证明俾我，个个都冇办法证明，咪冇出声。当大家都沉寂喺度嗰时候咧，就有一位老人家，佢就慢慢嘅行出嚟。你知佢个举动系乜嘢？他就问那个在台上大声呼喊说没有神那个讲演讲者上，他说你爱不爱你的妈妈？他说你证明给我看那个爱是什么形状的，那个爱那个重量是多重的。总之他就问了很多那么事实，今天你都发现你爱一个人你怎证明啊？你拿给他看，我爱你的爱是圆的，我爱你的爱有一斤重的，不得的嘛，是不是？但是你感不感受到一个人爱你，你是感受得到嘛。 你冇办法攞出嚟俾佢睇。如果佢送礼物俾你，就表示佢正，唔系噶嘛，系嘛？而家礼物即系送到通街都系啊，唔识你嘅人都会送张纸巾俾你啊，系咪？所以呢、这个老人家就讲，实质爱系存在嘅，但我哋证明唔到，但你可以感受得到，可以见证得到一个人爱唔爱自己嘅父母，一个人爱唔爱自己嘅儿女，佢可以感受得到嘅。但是你拎不出来给他看，是吗？你有哪个我们中间你拎过你的爱给你仔女看啊？有哪个仔女拎过你的爱给你父母看啊？没有的，是吗？所以不是因为不能够证明就表示没有。这个是特别我们在信仰上面更加我们需要去留意的。有许多在实验室外面，他不能够在实验室里面去试验，但实质是存在的，这些事情呢我们要留意一下。所以当一个人说要证明有没有神、证明出来他先信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很肤浅的。在圣经上面保罗他讲得很清楚了，他就透过自然界告诉我们有一位神，是不是？这个罗马书第一章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他说神的事情是人可以知道的，因为神已经向人显明了。所以如果有些人说他不知道，他是故意要不知道，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神的事情是人可以知道的，神都向人显明。有些东西没有显明是因为人不可以知道，人不需要知道，人可以知道，神都已经显明。然后他跟着说什么？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这个、就是我刚才跟你唱这是天父世界的原因之一来的。即是很多的东西以前我们觉得眼不能见就觉得没有啦，但是现在随着科学的发达，望远镜这些很多以前我们见不到的现在都见到，是不是？所以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如果那些人说他不知道有神，否定有神，不是真正没有神，是他自己否定。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即系毛主席未死之前，你知佢到晚年嘅时候，试过见外接见外宾嘅时候，都一路流口水，就知道嗰个情形。咁我记得我睇呢个报道嘅时候，就一个好深嘅睇法、就是，就系我哋嗰阵时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咪除四旧啊，总之唔准迷信啦、啊，无神论啊嘛，强力执行无神论。你知不知道在毛主席在接待外宾的时候，他都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的了，因为他到晚年他的身体都很有问题。他就跟那个外宾，我都不记得是尼克逊总统啊，抑或是哪位，就是那个年代的。他怎样跟那个外宾说呢？他说我没几两，我就要去见上帝了。他要去见上帝，他忘记了他叫这么多亿人是无神论的嘛。所以很明显就是人类是与生俱来是有神的观念，无论他是除四旧又好、打倒所有的宗教信仰，不准有人、拜，因为全部是无神论的嘛，是无神的，即是人死了就是无了。其实他应该说、我没几耐之后呢，我就会烟灰云灭了嘛，是吗？死了就是无了嘛，但是他说他就来见上帝了。即是这个真的让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文明社会的人，亦或是那些很蛮荒僻野的野人也好，人与生俱来是有敬畏神、敬拜神那个的需求，那个的倾向。那我举个毛主席的例子，就是连无神论者他都觉得将来他离开世界的时候要去见上帝，虽然他没有资格去见，他根本都未信，即是他知道世间有一位神，他始终要面对这个神。那在上个礼拜呢，有一个小朋友他问我一个问题， 一定是他在主日学听了一些。他说我们人呢就是神造的。我是啊。即是他都说啊，世界很多都是神造。我是啊。他说那神造我们，那谁个造神呢？他小学二年班的。我说谁个造神啊？我说神不是人造的。神就是神。从永远到永远就有位，那小朋友是不是很明白嘛。我说真神呢就做我哋人，我哋人呢就做一个假神。我说神本身就在度，我哋冇办法去明白神怎样。我说神就系神，咁佢似明唔明？我话你系爸爸生，爸爸有一个阿爷生，然后一路咁样，我最后总有一个第一个人啊嘛。我话那个人就系神做嘅。咁佢已经明啊！呢个系主日学都讲啦，人系神造，所以佢系神边。我话神咧就系从亘古到永远，神就喺度。咁我哋第一次知道神嘅时候，关于神嘅定义咧，应该系从摩西嗰阵时开始，因为神嗰次自我介绍嘛，系咪啊？我系从永远到永远噶嘛，有自有永有嘅神啊嘛，记唔记得神啊？呼召摩西要去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咁摩西你知佢推三推四，佢总之系好多嘅考虑。咁佢就话我去同啲百姓讲，即系你猜我啊，即系嗰位打发我去就系。咁佢哋问咁呢个打发你嘅人系边个咧？咁佢叫咩名咧？呢个就系第一次神向摩西讲就，你去同你个百姓讲，那自有永有嘅。这个就是神的定义，是自有永有的。他不是被创造的，他乃是创造人的。是吧？真神造人，人呢就造假神。所以到底有没有神呢？圣经讲得很清楚，即使我们不信圣经的人，他都知道冥冥中有一位神。是吧？这个是很多不信的人，他知道冥冥中有一位神，不过他搞不清哪一位是真神。所以有时候我听到，我记得有一次听到一位他初信主的人，他会很感激那个带他信耶稣的人。他说、哎、我很多谢你带我信耶稣。但是呢过了一段日子之后，他自己又会有很多的疑惑。他就看到一些事情，他觉得这位神既然这么好，这么公平，这么公义，但他就看到一些不义的事情，他就说为什么神对那些恶人不惩罚，为什么不报应那些人，即可能他真的看到好应该是有些报应，所以他就开始有一些退后，想好像逃避。他说这位神，他看不到这位神对那些恶人有报应。我们有没有有时都会这样想的？就算那些不信的人，他们都会讲，他们发誓的时候都会提及报应的啦。如果我做了这点，我发誓怎样出去就即刻被车撞死，是不是？我经常听到人这样说，又发誓如果我做了什么又会有什么报应。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以有报应没有报应来看有没有这位神，是不是？到底神有没有报应的呢？我记得前两个礼拜我在大堂讲了一个，就是圣经我都很清楚，神是会报应的。所以那个即看他这样讲的时候，他觉得神没有报应那些外人的恶人，因为他真的 不抵得的。他说他个人这么差这么衰，为什么到他死的时候都可以风光大状？他觉得神应该报应他，应该至少他死的时候都不可以给他有这么舒服。咁漂亮，你知道有啲人好重视个自己嘅丧礼，如果好美丽，佢觉得系自己荣耀。我成日都觉得呢系好傻嘅。我嗰个荣耀系生人嘅，死人死都死咗啦，系生人嘅荣耀，唔系死人嘅荣耀嚟嘅。佢死咗啦，系咪啊？所以有时我都劝一啲，我话生前咧紧要过死后。咁呢个人就系佢就系睇到呢啲，觉得唔公义。呢一位神，因为佢初信。所以他有这个疑惑。当然你会再跟他怎么说呢？我就说你慢慢去体会。 我说神会报应人，但神报应人不是好像人对报应的看法，最好现在做了什么亏心的事，或者做了什么对我不好即刻报应，你就觉得神真的好了。我们希望神的报应是按住我们的要求，我们的时间。我说神的报应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我们今天在座没有一个人可以坐在那里，神说什么都即刻来报应。你说 你会不会有机会坐在那里？一定不会，是吧？即神的报应是有神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神的存在到底有没有神的时候，我就想我们从基本的，我们好每人都知道，我就不花太多时间讲到这个自然界神怎么样显出是有一位神。即我刚才跟你讲的罗马书那里保罗所讲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人人都见得到。所以如果一个人都说没有神，他是没得推诿的，他说我不知道，我见不到，我感受不到，他说这个你没得推搪的，这个是千真百确的，写得很清楚的。所以就算小朋友你再稍微跟他解释一下，他都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奇妙，是一定有一位神的创造，没可能是爆炸出来自己自然有的。虽然有很多这些理论，但我们知道是一定有一位神的创造。好像刚才我们说自然界，无论是神的为我们预备的天然的雷水器也好，就说我们的人。我成日都，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中医同我说，我们的人就是一个小宇宙。我慢慢都觉得都几，这个形容都几似的，是吗？我们不是这一方面的人，但是人的创造真的是非常奇妙。人的构造呢，你觉得这个世界很奇妙，人的构造一样那么奇妙。当那些特别去研究整个人的时候，无论人研究人的神经是人的血管，人各方面头发每一方面的时候，都发现这个设计真是一个精心而有智慧的设计。所以很多时候我劝一些人，我说我们去开刀，不要经常说这个没用就割了，那个没用，我说神做一定是有用。我记得我以前有中学的朋友，他很容易发烧，你知道以前就说你很容易发烧，经常扁条线发炎，他就要割扁条线，免得经常发烧。他爸爸就说不准割，他说那个是一个警戒性，即是你发烧一定有原因，那个是警戒你，你割了之后你没了发烧，等你真正出事的时候已经太迟。所以我说神造我们这个小宇宙，我们的身体没有一样是多余的。所以有些人经常都用人的方法去处理了，结果有很多后患。所以就算以一个人体的构造，你都发现这个设计者是没有智慧，是吗？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地球又好，自然界的动植物又好，或者我们的人都好，我们看到是有一位神。如果没有这位神，这个世界这个地球不知道会怎么混乱。地球其实是整个神创造的宇宙里面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但是一年四季的分明，原来科学家去告诉我们，他那个斜的角度和四季分明很有密切关系，是吧？有时我们被天文学家吓我们，几时呢什么太阳月亮成一条直线呢，就问这个世界就没了，很多时候有这些消息。但我们知道神创造，神管理，他不是创造了之后就撇在那里不管理，神创造，神管理。所以我们讲这些就是要告诉你，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就是创世纪那里所讲的那位神。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教你怎样去陶造自己，自己在宗教领域上面怎样去进心，但是唯有圣经这本书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人是从哪里来，这个世界是从哪里来，而且将来会走向哪里。圣经是唯一一本 清楚话俾我哋听嘅世界嘅来历、人嘅来历、世界嘅终结、人嘅终结，吓系好清楚、好直接嘅了当话俾我听，世界系神所创造嘅，人系神造着照着佢嘅形象去做嘅。所以喺诗篇嗰度都讲啦，诸天述说神嘅荣耀，系咪？穹苍传扬他的国手段。我哋一听到手段咧就好负面，喺呢个人做嘢好有手段嘅，但系嗰个话。穹苍传扬佢嘅手段系指住神嘅手艺、神嘅作为，吓就唔系呢个好有，唔系嗰个意思，唔系负面，那系神嘅手艺、神嗰个作为。佢系透过自然界，你可以明白到神嗰个创造嘅伟大，睇到人嗰种嘅奇妙。爱因斯坦讲过一句说话，当你去深思嘅时候，佢啱。他说有一件事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这一位神赐给人智慧去思想神的创造，其他动物是没有的。他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所有其他的创造物他不会去思想神为他 做的一切，但是神给人有这一方面的智慧，只有人会去思议这些思想。他说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如果神都不给人有这些，人和那些动物没有分别，是吗？即是人可以去思想神。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那里讲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所以如果一个人明明看到整个的宇宙万物，他仍然说没有神，这个就是诗篇大卫他们所讲的，如幻人心里说没有神，即是他是如幻幻境的，因为各样的东西都摆在他的面前，他仍然说没有神，他是一个如幻的人。那我们常以为我们人是万物之灵，可以知道很多的东西，但约伯都曾经因为他被三个朋友差不多都逼到用得足，就是逼到他癫的了，他的朋友好心做坏事，是不是令到他非常受压？但约伯都讲过的说话，他说你考察就能够测透神吗？即使你好用心去考察，你都没办法去测透神。他说你岂能够尽情测透这位全能者？我们测不透，若不是神向我们显明，我们根本测不透神，是吗？即是很多时候人是无法测透神，除非神让他自己向我们显明。最简单就是你去看很多的小动物，如果人去研究这些动物的时候，用人的智慧去研究，很多样东西都有很杰出的结果。当人去这样去研究的时候，如果人可以进入，如果你想了解蚁，是不是蚁就用永远没办法了解到人。但是很多的生物学家有时我很佩服他们，小小的昆虫他们经年累月的他们去观察去查考，他们就可以知道人有这个智慧。但是那些动物有没有办法了解人？没办法，是不是？今天那些动物它没办法来成为一个人这样的地步，但人可以进入到它那个里面去了解它。有时你看一些很喜欢有很多这样的片，就是它们专门跟踪它们研究开那种的动物，一只雀仔也好，譬如海里面那些鱼啊，各类的鱼类，他们去追踪研究的时候，不是一两年，有些是追踪很久的，去看他们的习惯。这个就让我想起，就是我们不能够去到神那里，但是神可以来到我们中间。蚂蚁不能够来到我们人中间了解我们人，但我们人可以去到他中间去了解他，是不是？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测透神，但神可以测透我们。我们去不到神那里，但神来到我们中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认识他。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是永远没有办法去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当我们去了解的时候，我们发现神是透过各样的途径让我们去认识，不单认识世界上是有一位神，而且知道哪一位是这个真神。无论在自然界或者是人类的历史，你都可以看到神的手是管理着一切，他不是控制一切。我们常将神看到好像很独裁的人，他是管理着一切，他是出发点是完全是爱这个世界的人，爱世界所他所创造的一切，他是管理的。所以当我们去看很多不义不公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怀疑到底有没有神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不是那么小的事就令到我们怀疑。因为事实上面很多的事情可以见证神在人类的历史也好，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好，见证着这一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历史是会讲说话的，他会让我们去认识这一位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所以当这一位之子他说神都不报应那些恶人的时候，我说哎，真的可惜了。如果要报应，我说他应该自己最先受报应，因为我知道他自己的问题。其实神很多时候会恩待我们，他不立刻报应我们，给机会我们。我记得两个星期前在大堂讲的时候，讲到神去报应的时候，是讲到尼尼微城。神第一次透过约拿，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人，同埋第二次透过拿鸿去传达这个要毁灭尼尼微城的事情上，就是介绍神是一位报应的神，而且他是记邪的神。哇，神怎会没有报应呢？一定有，而且神亲口是这样说，又说神是记邪的，是施报的，即是会报应的。哇，讲得很清楚，他不是不报应，不过他的报应时间不是我们去限制。哇，尼尼微城，你知不知道第一次神说要报应，要灭绝这个城，因为他们真的太坏了，很多时候坏的地步就是神就会灭绝嘛，好像所多玛俄摩拉这样。神要灭绝他们，但是当他们从上到大到下悔改披麻蒙灰的时候，神没有毁灭，是吗？所以你看约拿书的时候，神没有毁灭到约拿尼尼微城，但是到拿鸿书的时候，他就说了神肯定，因为神是一位施暴的，他一定会报应人所做的一切，但他的所做的是按住人的回应去做的。所以我们不要说神不报应，即是神一定是报应，不过不是按我们的时间。如果我们只是用神有没有来报应就断定到底神在不在，到底神公不公义，那就会很肤浅。正如一个小朋友，他用什么来断定父母爱不爱他，就是我要吃糖水，你有没有给我，你给我就表示你爱我，你不给我就不爱我，是不是很肤浅？所以神去报应呢，就一定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从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是一个历史上面的事件，我们去看神怎样，我不敢用话用报应，其实都是因为以色列人他出埃及这件事，你会发现这个是人类历史上面可以说是最庞大的大逃亡来的，是吗？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你知道多少人去离开，是过百万的百姓要集体的离开埃及，这个是一个很庞大历史上很庞大的大逃亡。但在整个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那个过程，因为我们就不会一样一样去讲，在那个过程上面，你会发现神是用他所创造的这个大自然来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有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离开埃及，我们知道读出埃及记什么都不记得，起码记得十灾啦，起码记得十戒啦，是不是这两个十，他那个十灾里面你看到全部跟大自然有关的，是吗？最先是尼罗十灾，我们不一个一个，他那十灾里面最先一个灾就是尼罗河的变成血，而 你知尼罗河是他们的生命的命脉来的，很重要，供应他们的水源来的。一直到最后长子被杀，那么中间无论是青蛙也好，苍蝇也好，虱也好，蝗虫也好，中间那些过程，你发现连这些的神所创造的大自然的小虫动物小动物都在神的管理之下，神可以用这些东西令到他的百姓离开了埃及。那我们知道不容易控制的，我们刚才说过约拿，我们最记得的就是那个大那条大鱼，未必是鲸鱼，那条大鱼你说神要训练一只鲸鱼和一只蝗虫，不要讲神，你去海洋公园看训练一只鲸鱼就很简单，海洋公园有没有表演训练蛤蟆，他控制不到的，是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约拿那个条鱼就很奇妙一件事，其实我们都忽略了一条虫在一晚之间将那棵被麻树咬到然枯萎。所以你看，你连一条虫都在神的管理之下。那么在十灾里面，我们更加看到神就用他所创造的大自然来帮助他的选民离开了埃及。那么耶和华神就成为这一批奴隶，他们在埃及是做奴隶嘛，成班的以色列奴隶成为他们的救赎主，让他们离开了那个被奴役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去想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几百年，因为圣经说嘛，正当个日子满了，其实430年的时候，神带领他们离开。记不记得他们当初为什么去埃及的？有时我们去看这段日子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只是知道他们在埃及为奴，做奴隶，被人压迫，以致他们很苦，向神发出呼求。其实当初他们去是因为他们的故乡饥荒粮没有粮食，埃及有嘛，是不是？雅各约瑟那个故事我们都听过，我们不重复。当时是为了要去籴粮，他们去埃及，然后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他们当时去是很风光的，是很受欢迎的。当时的法老王给他们的歌山地是一忽很肥沃的地方来的，七个丰年过了之后是七个荒年，是不是？他们预备了食物，所以当周围饥荒的时候，因为约瑟做宰相，他有所预备，所以埃及是继续有粮食的。他们当初去埃及是为了这个原因，但是荒年过了之后，他们没有回到他们的迦南美地，他们继续在埃及居住嘛，是继续住在那里，他们没有离开，慢慢他们人口增加到经过很多的朝代之后，新起来的王不认识他们，又不知道那个的情形，只是看到他们对埃及的威胁，所以开始想对付他们，奴役他们嘛。初初想着是奴役他们，奴役了之后你的人口不会再膨胀了嘛，怎知他们人口 一路是这样增多，是不是？到最后对他们就是摩西所遭遇的事，将所有的男婴都要那些产收生婆将他们全部灭绝的嘛，男的。所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停留这么久的原因，就是因为是太安逸了，住得舒服，在歌山地肥沃的土地，真的应该个土地都好过他在迦南那些山地，耶路撒冷在山上的，是不是舒服的日子？所以他渐渐就在这里生根，没有离开，所以会遇到这些的压迫。那是不是他们受到压迫，为什么他们在这些四百年向神呼求，神不立刻带他们走呢？神又不可以这么不公不义的，因为在迦南地那边已经容不下他们回去住了。为什么？他们这么多人，除非迦南那里的人全部要赶绝那个地，才可以腾空给他们。神的方法是什么？ 等嗰度嘅人，嗰度迦南嗰啲嘅黑人啊，嗰啲外族人恶贯满盈嘅时候，神嚟审判，将佢哋赶逐出去。嗰阵时候，佢哋可以翻翻去。所以经过几百年，佢哋喺埃及居住，佢哋每一次嘅祷告，每一次嘅呼求，神按住神嘅时间去处理佢哋嘅事情。所以一代又一代向神呼求，时候到了嘅时候，神就带佢哋翻去。呢、这个出埃及记十二章嗰度就讲得很清楚，佢话正满了430年那一天，然后就有神嘅作为就彰显出嚟。所以呢个就系我哋睇到神喺佢百姓身上边嗰个带领。如果冇一位神，你可以睇到以色列人佢哋嘅情形吗？唔好讲到嗰阵时。当以色列人你睇佢嘅历史嘅时候，佢嘅北国喺主前700多年灭亡，佢嘅南国，因为以色列后来分成南北两国啦，南国就喺主前580多年灭亡。一嗰次灭亡咗之后，其实佢哋呢个系个好奇特嘅民族。当佢哋离开埃及嘅时候，佢哋并唔系一个国家，系一个民族，系咪？他们要出去，记得摩西第一次跟法老讲的时候，就容许他的百姓行3日的路程去到旷野去敬拜他们的神，法老不肯嘛，是不是？那后来现在他们足之十灾之后，法老让他们去离开埃及这个地方。神透过十灾让以色列人看到，就是他们所敬畏的神是远超过埃及的神。因为为什么那十灾的每一个的灾害呢，其实是针对着埃及人他们拜的各种假神，这个是他们明白的，他们知道的。好像变魔术那样，一次又一次都是耶和华神胜过他们埃及人所拜的那些假神。所以以色列人经过这个过程，他明白了这一位神是带领他们的，明白这一位神在他中间有作为。所以在最后一个灾害的时候之前，他们那个逾越节一直到他们国家灭亡，即是他们回到后来回到去之后，国家灭亡，他们一直会守逾越节，这个就等于他们的国庆，是吗？他那天处理了这些事之后，他们才全家大大小小离开埃及。所以到底要怎样去证明神？我说神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但可以见证。透过以色列他们的历史，我们见证了神是活在他们中间。他们可以有今天，老实说是超过了2500年，是不是？神一路是这样去带领这个民族，他们能够有今天。我看过他们的历史，看过他们近代的情的时候，神没有离开过他们，他们的背逆神有管教，神不是抑爱他们。虽然说神偏心他们，神对以色列的管教其实是远超过对外邦的管教，因为他们就是一个模范生来的嘛。神模范生是不是罚得更加严重啊？班长犯错一定罚多一点的嘛。在以色列人身上，你就看到神是管教他们，神没有不管教他们。在生命记你去看看那28章，神讲得很清楚，神对他们的那个方式，你遵命和不遵命有些什么结果，都是早早就讲出来了。所以我们没办法去证明神，我们拿不出给人看，但我们可以见证。我刚才讲透过自然界可以见证神，透过以色列的历史可以见证神，在圣经上面很多的经文都可以见，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去见证耶和华神怎样去对待这个民族，又透过这个民族怎样影响其他的人。所以不是神不是单单拯救以色列人，我们很简单来看一看那个 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你就可以睇到喺嗰阵时候就已经讲得好清楚，神要以色列民佢哋扮演嘅角色系乜嘢？你睇一睇以赛亚书四十三章，我哋嚟读，我读几节嘅俾你睇，你就知道佢哋呢个国家喺世界上边受咁多嘅苦吓，流亡咗成超过二千年，二千五百年，但好奇妙嘅系佢冇灭绝。比佢强大嘅，譬如亚述、巴比伦，呢啲系当时不可一世嘅大帝国。今日去咗边度啊？销声匿迹。四十三章，你听下我读下。四十三章第十节嗰度点讲咧？佢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第十一节，佢话。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耶和华神救他们脱离。然后第十二节的下半节 又是这样讲，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我们再看四十四章那里，四十四章第六节的下半节，他那里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八节，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又说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么？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所以你看四十三章、四十四章一再过去讲明，以色列民他们是耶和华神的见证，神怎样在他们身上从创世纪拣选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应许开始，一路处处彰显着神在他们中间。那神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的神，你再打开以赛亚书十九章。所以我们不要经常以为神偏心，就是只是拣选他们，其实神只是透过这个作为人类的示范。我们看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四节那里，二十四节那里，二十四二五节怎么说呢？他说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所以最终透过以色列、亚述又好、埃及又好，大家都要在神的面前得福。是不是所有的人呢？那我们就从回到申命记那里二十八章，神怎样要求以色列人遵守神的话，外邦一样是这样。当大家都是一样去遵守神的话，神就一样的赐福，不会说只是赐福给以色列人。所以你将这些全部的经文你反复地看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再去犹豫世界有没有一位神。你看以色列的历史，你都说没有神的时候，这个人就是故意不认识神。因为到今天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你不得不敬佩，是不是？他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势，他没有极丰富的土地，你到今天去以色列旅游都是很多沙漠地区。但你知不知道以色列在今天，虽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8年之后复国了，这个国家没有灭亡，就是因为有神在他中间。有哪个小国早都被人融化啦，是咪？全部都冇晒，但系佢哋一路保持住佢哋嘅语文、佢哋嘅信仰、佢哋嘅律法。呢、这个唔系偶然嘅。1948年佢哋嘅复国，一个咁细嘅国土，你知唔知佢而家系世界国家嚟讲 是科技上面，在农业上面，在创意上面，都是领先世界。我想我在十几年前第一次在超级市场买一种生果，我买我多数会看来自哪里，来自以色列。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沙漠地区的国家，它可以成为一个农，我不敢说它是农业大国，但它是一个农业尖端的国家。我看一些的报道，今日在欧洲、在美国、香港都有以色列的农产品向外输出，以色列种的花输出到去荷兰，你知道荷兰是世界的花都来的，是不是很奇妙？所以你说就算透过这些，你还说世界上有没有神？我说不单说是有没有神，是有一位神，而且这一位神就是圣经上所指的那位创造宇宙万物、拣选以色列的这一位耶和华神。所以我们记得，我们没办法证明神，但我们可以见证神。以色列人他们在世界上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就是要见证神的作为。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怎样拿神给人看？我们要见证给人。所以到底神存不存在？当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时候，你会明白神的定义是自有永有，从亘古到永远神都在这里。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去留意，就是过去神掌管，今日神都掌管。神对世界上什么时候叫做世界末日呢？我们看到，就是当世界上没有人再愿意悔改信主的时候，那就是世界末日的时候。所以我们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有责任要人信耶稣。因为神的报应有神的时间，神的报应是看人的回应来做的。所以你去看圣经上，你慢慢发现神有时会改变他的计划。神的改变是因为人的回应。你神第一次在约拿的时候没有按照他所说的40天去毁灭尼尼微，是因为尼尼微有悔改。所以几时人的回应是悔改认罪，神就给机会。所以盼望我们对神能够有更深一步认识，他掌管着我们整个的人生。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将你的人生交给他掌管？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世上每一个人，但要人对你的爱有所回应，有人知道你是掌管生命的主。倘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故意不认识神，我们就是自甘灭亡。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位自有永有的神是爱世人的神。你过去将你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你就要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神复和。主你帮助我们，倘若我们中间还有人对神仍有困惑不清楚，我们恳求圣灵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够明白，你不单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更加是管理我们整个人每一个人生命的主，让我们愿意将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你来带领我们一生。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